下面我们来读今天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感谢主，今天主的仆人黄小石长老正道，行第二里路的智慧。下面把时间给主的仆人黄小石长老。
弟兄姊妹们，家居平安。我们一同用思想主的话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我跟弟兄姊妹们一同分享的题目是行第二里路，从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到四十四节中间选出来。刚刚经文大家已经读到过了。我们知道我们都活在一个日趋对立的社会的里面，我们到处示威游行，表示我们对所处的环境生活的状态的不满。这不只是不满于现在我们所看见一些种族歧视、性别的歧视，也是对经济、教育、就业机会的不均，争执连连，人人都要公道。虽然律法基本上是对事不对人，但是执法的人常常有问题，要么出于无能，要么是出于甚至知法犯法，造成许许多多现在我们所看见社会上的问题。世界的示威，到底人在要什么呢？到底什么是人行为的准则？耶稣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登山宝训的里面，已经一针见血地讲出律法与人的问题，值得我们现在来深思。天国子民的准则是一个与世界上面我们所熟悉的法则是不一样的，是一个更高超的一个准则。我们刚刚所读到的经文，这里说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八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里我们所读到有很强烈的一个对比，你们听见有话说，这是人间的道理，这是我们的规矩。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基督把天上的子民的行为的准则勾画出来。那么这个对比是非常非常的强烈。在耶稣这里说，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之后举了四个实例，然后从四十三节开始重新再把整个的结论再重述一遍。律法的精神是出于一种所谓的同态报复，这是起源的非常的早。那么在西方叫做 Lex Talionis， 这是像我们所熟悉的一些法规，比方说汉谟拉比法典，像塔木德，这些很古老的法规都是出于这个精神。那么这个精神的基本的意思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你们听见有话说，就是这个规矩，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么这个规矩到现在还有许多的国家也还在用，尤其是回教的国家。在我们所读到的旧约的里面， 在犹太人的塔木德里面也提到同样的一个规矩。那么比方说出埃及记21章里面说，就要以命赏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讲得非常的细，都是你人家怎么样侵害你，你可以同样的来报复别人，所以叫做同态报复。那么这个律法不只是告诉我们说可以怎么样的一种惩罚，同时也是限制这个惩罚不至于过度。比方说有人打了把人家眼睛打瞎了，你说我这一辈子给你毁了，所以我就要把你杀了，那么这就不是这个律法中间的精神了。比方说在金庸小说里面《神雕侠侣》里面，中间有位李莫愁，因为他爱一个人叫做陆展元，那么这个人呢后来移情别爱，去跟一个何元君去结婚了，所以这个李莫愁气得不得了，他要去把陆家何家两家的人全部杀掉，这就是一个过度的报复。这个律法的精神在于说，它同时保护被害的与害人的，在一个同一个规矩的里面，同一个标准的里面。所以律法它自己定义，法典定义什么是公义的，这是对事不对人的。那么天国行为的准则是什么呢？什么是天国行为的警戒呢？在马太福音5章38节里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就指到刚刚讲的这个法典，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一个对比在这里，说不要与恶人作对。然后在43节的时候，这一段话的结论的里面，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耶稣这样做，他其实是在告诉人们说，我来不是要废掉，不是这些律法不好要把它废掉，乃是要成全。这个律法的精神乃是在于能够维持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和睦的相处，律法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它只能防范一些事情，所以它来其实要使得律法得以成全。所以我如果我们能够爱一个人，那个人就不再是我们的仇敌，这是定义的问题。仇敌就是你恨的那个人，你爱的人当然不是你的仇敌，所以爱其实就成全了律法终极的一个目的，让人与人能够和谐的相处。那么人间的律法的要求是对，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公义的，天国的法律法是在乎什么是爱，把从客观的对的行为Agathos 在圣经里面用的这个字，更进到一个主观的可爱的一个美好的行为 Kalos 这个字，这个题目我们在上次讨论过，一件美事里讨论过，所以就是把对把它变成是一个美，一种迷人的好行为，这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正最高的关系是在哪里。耶稣的教导人不只是叫人维护自己合法的权益而已，这是法律所做的事，而且是让人知道说为别人的处境来着想，不但解决人际之间的关系，更是解决他最基本的问题，同时定睛于人的永恒。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耶稣开始讲到说天国的规矩，天国的准则与人间的不一样的时候第一句讲的话。这句话当然带来许多的问题，到底是不是能够 work， 到底合不合适，到底甚至于公义不公义。不要与恶人作对，在原来的文字里面没有这个人这个字，不要与恶作对，所以这个恶是指什么呢？其实根据所有解经家跟我们中文圣经的翻译里面也把它翻出来，是恶人。但是这个恶人这个字跟罪人是不一样的字，这个恶在圣经里面用到这个字的时候，是讲一种烦扰困难 状况不好，也许我们说坏人，所以你可以说不要与坏人作对，也许更恰切一点。那么耶稣他自己当别人打他的时候，他有没有与恶人作对呢？在约翰福音18:22-23里面，我们读到说耶稣他在被审判的时候，那么大祭司要盘问他到底讲了些什么，耶稣说我是公开明明在众人中间讲，你去问谁大家都知道。结果一个大祭司的一个差役呢就来打他，打他一个耳光。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约翰福音18里记载说，这个差役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这是不是与恶人作对呢？他不是与恶人作对，他这里说这个事情是对不对，跟这个人对不对，其实有两样不是不大一样的原因。耶稣所问的是打他的理由是什么，你为什么打我？人都有罪，然而神来本来就是为人的罪而来到世间。我们常常听见说神恨恶罪恶却爱罪人，所以我们所这个找我们麻烦的，这不是这个人，是这人后面的恶的势力。所以要搞清楚，不要与恶人，重点在这个人上面，不要与他作对。所以要作对的部分呢，我们要了解到呢，就是说整个世界上面的恶后面的那个势力，这是我们真正需要能够解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都跟这个有关系。在我们要问说，那么登山宝训耶稣说不要与恶人作对，人家打你右脸你又给他打左脸，到底这些是不是合乎实际，到底是不是能够行在日常的生活的里面？第一，我们看见耶稣自己的榜样就是这样子，他在世间工作的时候，他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教训活在他自己的生命中间，甚至于他在被审的时候，除了那一次问这个差役的这个问题之外，他其实在一般的里面他是不讲话的，人家怎么样讲他，他也就好像说你责备我毁谤我侮辱我，他也没有特别说你要这样责备我我就要这样责备你。那么其实在世界上面许多大的事情的成就也是跟这个教训的原则有关系，比方说甘地，我们叫做印度的国父，他用非暴力抵抗英国政府，他造成印度的独立。那么在美国的这个 Martin Luther Jr. 小马丁路德，他呢也是一种非暴力的一种抵抗，他成功的展开了美国民权的运动。这一类的例子其实是蛮多的。登山宝训他所讲的是合实际吗？我想有许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这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人的行为其实如果能够遵守这个的话，会有一些想不到的一些结果。不要与恶人作对，这是耶稣在这里说，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底下他举了三个例子。他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由他打。他又说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他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底下再讲说人家向你借贷，你就不要推辞借给他。这是跟前面讲的拿内衣里衣是类似的事情，只是角色反过来了。前面是人家要你的东西，现在是你要给别人的东西。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那一项，就把精神放在前面三个的例子里面。那么第后面的例子就讲到说，人家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同他走两里路，这是这个讲题的来源。那么我从在讲这一篇道的时候，他基本上面都是有走二里路的精神在其中。如果我们觉得说其实我们实在是很做基督徒其实是非常吃亏的事情， 然而一个基督徒他说他信靠神，他信靠主，这个最具体的表现就是愿意信靠神所讲的话。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主是可以信靠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在我们自己对于自己的处境的分析的时候，常常弄得不对，常常冤枉了别人，常常不能看到全局。我们要学习把自己交给主，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听凭主怒也可以说让人发怒，因为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天国的法则第一样讲到说，不可说人怎么样待我，我要怎么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这是箴言里的智慧，这跟世界上智慧已经不一样了。世界上面的法则是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箴言书说不可以这样说，人怎么样待我，我也照样待他，我必照他所行的报复他。所以你看见说，其实在圣经里面所描绘出来 的法则是另外一个法则。箴言书二十章二十二节里面说，你不要说，这是只是听的人，我要以恶报恶，要等候耶和华，他必拯救你，因为主是我们的主。我们生命，我们的生活是活在他的面前，他是我们的主，保护我们，引导我们的神。到新约的时候，罗马书里面讲说，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而胜恶。这里讲的更积极的讲，是怎么样能够把恶能够克服。这里所讲的对象一直不是人，不要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记得刚刚耶稣提到说，耶稣被打的时候，他的责问是那个后面的恶是什么东西，他并没有责问打他的那个人，这是不一样的。我们不可被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天国法则它的力量跟目的。好，我们现在来看耶稣举的这三个例子。第一个讲到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有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由他打，这是很难的一句话。我们曾经听过一个例子，说有个名传道人，他在讲道之后呢，有一个人上来打他一个耳光，看他怎么办。那么这个传道人看了他之后说，你打错脸了，因为人打耳光是用右手打，打的是左脸，不是右脸。那么他是有点调侃性的把这个回答了这个人的问题。人需要问，如果人家打你，为什么打你？那么为什么打你呢？打你耳光不是为了打伤你，他不是用的是不是拳头，他是为了表明他生气，表明要教训你，表明要侮辱你，尤其打你的右脸，这是用反手的打，所以他的右手打到你的右脸。那么这是在当时跟现在也是如此，是个更大的一种侮辱，这其实是一种侮辱。为什么别人要侮辱你？为什么别人要生你的气？你不要先从说他为什么打我，那我怎么样报复来想，而是说他为什么打我呢？是不是我自己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么在电影里面，我们常常也看见打耳光的事情。那么我最记得打耳光打得最响，打得也很干脆的一个，就是在飘啊，《乱世佳人》里面，这个女主角 Scarlett O'Hara， 她跟 Ashley， 她说一个心爱的一个男子呢，向她说明她多羡慕她，多爱慕她。这个 Ashley 说，不是不是，我更合适你，不合适我，更合适我的人是 Melanie。 这个 Scarlett 听了之后非常生气，打他一光，啪打了一记耳光。那么这个 Ashley 呢，他就不讲什么，然后他就离开了。当然他不会跟这个女孩子打架了，这是个风度的问题。但是这个里面看见说，他打他耳光不是无故的，一个人被打，他先要有一点自省的功夫，说他为什么打我。这个自省的功夫其实是中国人的一个美德。在儒家里面讲说，如果人家 打你，对别人有礼貌，敬礼，礼人，人家不回答你的礼，礼人不答，你要想想看，我这个敬礼，我这个礼的里面是不是有所不尊敬的地方？礼人不答，反其敬，就人家打你，其实是一样东西，值得被打的人来想的是，如果他有这个理由要打你，因为在他的心中他生气了，在他的里面他受了委屈了，所以他来打你。如果你为他着想，说他果然很生气，他生我的气，他现在打我要出我气，两个人之间的问题是出在这刚刚讲的这个嫌隙的里面，那么我不如让他的气统统出完，我们才能够好好再和解。所以脸右左脸也由他打，其实打右脸是比较痛的，打左脸是比较不痛的，既然痛的已经打过了，何不干脆让他一起打了呢？这是讲到，这不是说我不抵抗他，而是一种积极的要来解决他打脸这个问题所的终结的理由是什么。律法的终极的目的是能够叫人能够和睦的相处，坚持自己主观的对错总会带来一些两极化的危机。当然现在的人不大打耳光，我们都很有风度不打耳光，但虽然不打耳光，但他会批评你，背后说你的坏话，藐视你，侮辱你，这跟打耳光的意思是一样的。打耳光只是有形有体的把这样事情描画出来就是了。如果人家批评你，这是从某些角度来看打你的右脸，那么我们怎么样呢？不要说哎呀你乱讲，就把这个大大辩护一番，先让他能够在他的气的里面，在他的一些委屈的里面，在他一些误解的里面，能够让他能够有机会表明。我们让他打了我们的右脸的时候，不要积极的要想办法报复，而能够看见说我们人跟他之间的关系到底出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直接影响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的。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我们都很知道这句话，说你在耶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来敬拜神，若想起弟兄向你们怀怨，别人心里要打你耳光的那个人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不要那么积极去献礼物给神，先去同弟兄和好，先去和弟兄和好，这不是一件不重要的事情，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别人打你的右脸，你不要积极的要为自己伸冤，想办法同他和好。你要与他同好，同他和好必须要能够比较心平气和的来谈。这个把左脸给他打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耶稣说同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礼物。底下第二个例子，他讲说有人想要告你，拿你的礼衣。同样我们应该问说，他为什么要告我？他告我的话是因为他认为我欠了他东西，不然他为什么告我呢？他要拿你的礼衣，这是当然有些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些背景在里面。比方我们读到在四世纪十四章里面，参僧出了一个谜语他说甜的从强者出来吃者从吃者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从强者出来，他要他的同伴来猜这个谜语，这个谜语是不能猜的东西。他说如果你猜对，我就给你30套衣服礼衣，如果你猜的不对，你要给我30套礼衣。所以礼衣这个东西是拿来做这种价，有点像钱一样，这一个价值在里面的。那么旧约里面常常用礼衣来讲说这是一个当头，人家你要别人做些什么事情或者借别人什么样的东西，那么他可以要你的礼衣作为当头，你如果还不出来他礼衣就不给你，如果他先没有给你，你没有先给他的话，你又把他东西掉掉了，他可以告你的礼衣。比方说，所以如果你欠人，所以他要告你。所以既然在法庭的里面，就表示他告的对告不对是另外一回事情，这是观点的问题。但是他告你就表示他对你有嫌隙，中间有问题，他有理由要在另外一个人在法官的面前说 他的礼义要属于我的，因为他欠我。如果你欠了别人，不要一直为自己的权益争夺，这是整个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事情，自己的权益跟别人的需要。你如果人家欠你，你就大方的偿还，自表亏欠，自表亏欠。这个目的是在于平息两个人之间的问题，平息怒气。如果你欠人呢，就像这个三村，结果他的太太把这个题目的解答告诉了他的同伴，他的同伴就知道答案了，所以三村很生气，就跑出去，然后杀了一些非利士人，就把三十套礼来还给别人，就说你现在欠人的话呢，你应该还，人家欠你呢，你可以不见得需要要。如果人欠你，你不如大方的给人家，因为本来一切的物质，前面第一个讲打脸，右脸左脸是精神方面的，是侮辱上面的问题。第二个讲说礼仪的问题，是讲到说这是一个物质上的东西。如果他可以告你的礼仪，他只能告你的礼仪，他不能拿你的外衣的，因为这是法律所保障的事情。他如果你欠了别人，那么他告你要拿你的礼仪，就是你有理亏的地方。也许你不觉得，不过在他的眼中你有理亏的地方，不如干脆就把外衣也给他，这是一个更多的一个给予，目的是一样的，让他看见说你自己觉得有不对的地方，然而在这个的表这个的这个这个那的动作的里面，表示你愿意好好跟他和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那个和谐的相处，这是整个律法所要保障的事情。所以耶稣来是要成全这个律法，不是要废掉这个律法。本来万物都属于神的，我们如果有些东西神加倍的给了我们，如果别人向我们借，我们能够借给有需要的人，其实是把上帝的恩典分给他，所以不一定要指望得回，本来我们就是暂时 保管神所给我们的东西而已。所以为什么在第四个例子中间，所以我们今天不能讲，但是呢，其实就已经 touch 到了，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能够人家跟我们要，我们就能够不要推辞，能够给的就要去给他们，何况怜悯贫穷的，圣经里说就是借给耶和华的，他的善行耶和华必偿还。神什么时候欠过任何人什么东西？所以有人向你借，你大方的给，其实是另外一个在神面前蒙恩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个例子也是我们这次的题目的例子，就是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那么这个例子的之所以存在，是跟于当时的罗马政府的一个制度有关系，我叫他说是罗马的拉夫制度。中间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这个强逼就是勉强的意思，这个只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过。那么什么地方出现呢？就是讲到一个古利奈人西门，这个人在耶稣他要去哥哥他山上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他被打得太厉害，已经没有力气再走了，也更背不动这个十字架了，所以呢，当时的罗马人，罗马的规矩呢，他们的兵丁有这样的权利，拉一个人来说你来做这个事情。那么这个人古利奈人西门，他从乡下来到城里面，大概是敬拜神，就是过节嘛，经过那个地方，就是耶稣被审判的地方，他们就这些罗马人就勉强他一起去，为什么呢？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这个有点背面。你看这个，所以你看这里这个强逼勉强在这里是同个字，只在这个地方用啊。为什么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里的这被勉强的这个古利奈人西门，在别的地方圣经里没有举这个例子，强逼走一里路例子，这里特别讲了。在这个的里面，如果你是那个西门，你的感觉是什么？第一，你会说：“哎呀，我真倒霉，经过这里，现在我是要来做别的事情，现在来背这个十字架又重，而且去刑场，这是倒霉。”然而，这是这个人以后就别人不再出现了。他在这里出现，他有机会服侍耶稣，他不知道，
他只背了耶稣的十字架在后面跟他走，一边走一边看，说哎呦，好多妇人在那里来哭耶稣，有耶稣还安慰别的人，他会看到耶稣的眼神，他会看到一些事情是他从前所不知道的事情。背，这是一里路。一里路虽然是勉强的，后来在现在一些传说的里面，或者说传统的里面，这个古利奈人呢，我们知道门徒没有之前没有人跑去古利奈，这是在北非的一个地方，没有人去那里的。那么等到在使徒行传13章里面出现一个古利奈人卖这个路球，这个人是教会中间那个教师，是一个领袖，说这个是哪里出来，怎么出现一个出现一个教师古利奈人路球呢？一些传统里面说就是这个西门，他回去之后呢，因为他认识主了，他看见主，说不定他也在那里看耶稣钉十字架了，所以呢他信主了。其实这一里路，如果我们刚刚所想的是对的话，这个神，这个他被勉强去，是神刻意把他带去。所以一个人知道说他的一生在神的手里，一些环境上的事情，我们不要说我们倒霉而敬畏神，说这些事情既然发生在我的身上，有神的许可，有神的带领。那么这是讲第一里路，如果你是被逼走第一里路的话，要不只是说我默默地承受这个，而且更进一步的能够让这个第一里路能够变成一个恩典的路。罗马人的拉夫制度跟他们的修路有关系，罗马人会造路，这是他本事之一，他从前所造的路差不多在西元前300多年前开始造的路，到现在很多路都还存在这样的，都还蛮好的。他修路相当的讲究，底下是土压紧了，然后上面放沙，然后放碎石，放大石头，然后再放表面的石头，中间高一点起来，两边排水等等。哦，这个路倒做得很好，又排水排得好，所以呢这些路非常的结实，而且这个路，这些路呢也非常的长。那么我们有句话说，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Appian Pass, Appian Way 啊，这是在意大利现在留下来的呢，还有560多公里。那么这是说对于他们的运输、通商、行军、统治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罗马人的军事力量跟他自己有这个路补给都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以后当福音要传出去的时候，就是同一个时候的事情。那么所以传福音的人能够很平安的、很快的能够到许多的地方。这些路上呢 有些里程碑，就是我们现在讲说里程碑，这个从罗马这个修这个路的时候呢，他们就有里程碑，有些里程碑呢到现在还留在那里。那个里程碑之间距离是多少呢？现在来估计一下呢，大致是所谓1000步。那我们说左右左左左，就是说同一个脚出现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叫做1步，那就是我们现在讲的2000步。它距离呢差不多是900公尺，跟现在1公里路呢是靠近的。有人说跟现在1英里路靠近的，不过这是个古代之行，反正要走2000步，所以是比较靠近1英里路的样子。那么所以这个路很好，所以这些兵把这个拉来说，你要帮我拿我的东西，我的重担，我的也许兵器不给他拿，不过兵要他拿的东西，他只好背负这个士兵的重担，陪他走这2000步，陪他走这1里路。这是出于一种责任，一种要求。那么一里路都是出于说我不得已，我必须这样做，因为我已经答应了，因为法律的要求，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使得我不能不这样做，所以我在走这一里路的时候，我希望赶紧走完，因为这不是我要走的，我现在是不得已在这里走。通常我们也不大管说到底那个逼我去走一里路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自己是想自己嘛，什么事情都以自己为念嘛。那么那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去管他的，心里想说当然就是坏人了，不要与恶人作对的那个恶人就是个坏人，他要我来走这一里路。我们心中有这个人吗？我们能够爱这个人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律法它所重点的地方，所以我们常常这一里路呢，
走的是不甘心，心不甘，情不愿。满心说倒霉倒霉。耶稣说，别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二里路，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第二里路的里面，第二里路其实指向恩典。在第二里路里面，不但让我们在第一里路走得值得，同时把第一里路变成恩典的路。在彼得前书三章九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蒙此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当我们碰见这个问题的时候，恶啊辱骂临到我们的时候，其实神叫我们说不要这样子相对的对他，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以眼还眼这个原则的里面，而是用天国的标准，你们是蒙此为此蒙召，是让我们能够让跟随主的脚中，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事情上面能够为那个人祝福，好叫你们承受福气。所以如果他逼你走一里路，你不但走完了一里路，没有气气的把东西放手，好了，我已经走完了，而说你这个人呢要走很远，这个兵要走很远的，我刚才讲说这个路是很长的，那么说你再很辛苦，不知道走多久才走到家，我就干脆就再陪你多走一里路吧，反正我的家就在附近。你想那个人会怎么想？你既然关心他，你为他而走，那么你就不会再是走得这么辛苦了，因为这是你要走的路，因为这是你自己要去做的事情。当你自己愿意做这个事，为别人做这个事，把别人强逼你所做这个事，整个的状态通通改变。比方说我们碰到下雪的时候，我们要扫雪，政府规定说你们家每家的前面的行人道一定要清好，多少个钟头之内要清好，下了一场大雪，哎呀，这不好，这不清的话，政府要罚我的啊！所以呢，心里想说，哎呀，真是他们又下什么雪这么多，我已经年纪这么大，那才不要去铲雪，要去铲雪，蛮辛苦的。中国人说，个人至少门前雪，把自己的雪扫了呢，尽到任务，不得已，非做不行。但你扫了雪之后呢，想起隔壁家那个老头子呢，他可能比我还老，所以你心想说，不如我把他的路也铲了，这是第二里路了。铲你自己家的是第一里路，你铲别人的雪呢是第二里路。心情是一样吗？完全不一样。你发现说你因为铲自己出来第一里路，所以你可以铲别人的雪，所以第二里路使得第一里路变得有意义了。第二路的本身让你蒙福，也让别人蒙福，这是第二里路效果。如果你铲雪，铲完之后说，我这样子好，我到教会来铲雪。很多弟兄他们自己家里铲雪，不知道为什么铲雪，是为了他家车子开得出来，所以跟他教会来走这铲雪。所以他在家里的那个铲雪，跟企业那个时候我不得已，因为政府规定我非常不行那个铲雪，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里路是后面的这一里路，使得第一里路前面被强逼的这一路完全改变 ，transformation 全部改变了。所以第二里路是指向恩典的，第一路只是指向责任。固然第一路本身已经有他的恩典在里面，只是我们常常不觉得，因为我们被勉强了。其实神在我们行第二里路的里面，让我们看见这是恩典。神不是要我们多受些苦，而是要我们把苦受的苦转变成神的恩典。第二里路是高高兴兴走的，所以第一里路也变成我们的福气。所以一个是叫尽职，一个叫做爱人。为自己的良心做事情是行第一里路，这是对的，这是好的，这也是辛苦的，自己的良心催逼不得不做。为别人的良心做事，这是第二里路，这是出于爱的，这是美的，这是喜乐的。圣经里面要说，你为别人，你自己可以自由吃肉，但是因为别人的良心，你放弃自己的这个自由而不吃肉，那么这是为了别人的好，那么这就是讲的说为别人的良心所做的事，这是有价值。你所做的事情不是说，哎呀，我想吃肉，现在没有肉吃，真是不好。但是你既然是为了别人，就把你先的这个所谓的付的代价，就变成
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既然是在爱中所做的，因为你爱这个人，在爱里所做的事情是永不止息的，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为什么耶稣他对于玛利亚在他身上的这个所膏的香膏之后的评价说，以后无论福音传到哪里，福音要传到的地方，都要纪念这女人所做的事。因为这一类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在爱中所行是有永恒价值的。所以第二里路是值得我们去做，如果有机会做，什么时候有机会的，就被人家逼你守第一里路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开始有机会，有第二里路的机会，这是神的赏赐。所以第二里路不是陪那个人走而已了，第二里路是人与神同行了。在第一里路上，第一里路上一个人受苦，在第二里路上两个人蒙福。第二里路不再是陪着这个罗马兵丁而已，其实是让两个人都在神的恩典中间一起走。这是讲到你被逼是去陪人家走第二里路，有没有人陪你走第二里路啊？我被陪过，人家走第二里路陪我，这个心中的感激是讲不出来的。比方说我在1973年那时候离开 Rutgers 要去匹兹堡大学，那是很辛苦的一段时间。1973年劳工节的那一天，那么我们开车举家，我的弟弟，我的父亲帮助我举家开去 Pittsburgh 去，所以开了两个车子走。结果路上呢，我这个油耗呢又坏掉，所以在劳工节又很难找的地方修，搞了个半天，终于把这个车修好了。到了 Pittsburgh 的地方，我们住的地方是我叫它松鼠山啊。那么这是 Squirrel Hills， 到了 Pittsburgh 呢，差不多半夜1点钟了。我的 apartment 怎么进得去呢？因为在去之前呢，当地的教会就是刘传章牧师的教会，他说Rutgers 教会Rutgers 的查经班的主席来了，我们派人去接他。派了谁呢？派了一个弟兄，叫做武弟兄，姓武的一位弟兄。这武弟兄呢，他就拿了钥匙呢，就在门口等我，应该6点钟到，结果搞了半夜还没有到。我想这一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办，住哪里，我这么多人在这里，我完全不认识那个地方，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一下子一看，这个武弟兄居然还在门口在那里等我。他只需要等我等到6点钟，是我跟他讲好的时候，也许他好心再等一个钟头，哪里会等到半夜去的。这是第二里路，他不但帮我几样重要的东西搬进去，比方说床垫搬进去，所以我们可以在里面过夜。他把我的弟弟、把我的父亲他们接到他自己家，他家蛮远的，在 Monrovia， 他开车差不多要半个钟头所去的地方，在他那里面过了夜，我在自己家里面过夜。这是人家陪我走第二里路了。这一路的里面，我刚刚说是二人蒙福，这句话不是乱讲的。被陪的人蒙福，陪人的人一样是蒙福。他在这里走第二路，让我们全家都蒙福。因为第二路是在爱中走的，所以是件美事，所以蒙神纪念，所以是长存的。这是记得玛利亚的美事。哥林多前书13章里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长存的是爱，在爱中所行的照样长存。好了，这是耶稣所讲的三个例子。那么这些到现在仍然有吗？我想花一点点时间很快地讲一下现在的一个例子，那么同时也讲一点说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自己走第二里路。我在80年代初或者70年代末的时候听过一个人叫做Elizabeth Elliot， 这个人他讲到，他的用字非常的精炼，思路非常的明细，他的仪表雍容大方，他的讲到极其感人。他是个学院教师，他出名的地方在哪里呢？这个人就他的先生叫做 Jim Elliot， 就是那个说，如果一个人他知道用他不能持有的换取他那不能失去的，这个人不是一个傻子的那个人的太太。 Elliot Elizabeth Elliot， 他是生在1926年在比利时出生，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到美国来，住在 Philadelphia 附近，然后他到 Wheaton 去念书，念完书之后在念书的时候认得 Jim Elliot， 然后他念完书之后他就去加拿大念神学院，后来去 Ecuador 中美南美去印第安人中间去服侍主，到1953年的时候呢，他27岁28岁的时候呢与 Jim Elliot 结婚，那么到一年多之后他就生了一个女儿叫做 Valerie， 这是他这个女儿还小的时候所跟他女儿所照的一张照片， Elizabeth 跟这个 Valerie 他的照片。他先生呢，他先生其实已经那个时候被杀了，他们在1956年的时候起义，跟另外几个宣教士要到这个 Ecuador 中间一个叫做奥卡人中间，那个土著人中间去那里去传福音给奥卡人，那么他们去的时候没有想到奥卡人产生误解，就把这四个宣教士呢统统杀了。这个时候这个 Elizabeth 他的太太呢带了女儿还不到一岁还在那个地方，1956年结婚啊，这个生了孩子之后不到一年他的先生被土著杀了，那他来做宣教的事情责任已经尽到了，连先生的命也葬在这个地方。1958年的时候 Elliot 他带着他的女儿 Elizabeth 不到三岁又回到阿卡人中间，住在这些人中间把福音传给他们，这是第二例路了。原来他要去做这个事，现在已经做完这个他要去做的事，然而现在已经好像不能再做了，然而他仍然坚持说我要把福音传给你们，我要继续要做这个事情。所以1958年他回到奥克人中间，在他们中间住了两年，奥克人终于信了耶稣，1963年他回美服侍。这个人后来成为一个相当有名的一个作家，写了很多有名的书，包括 The Shadow of Almighty， Through Gates of Splendor， Suffering is Never for Nothing， 一共写了25本书。他还是非常受欢迎的一个讲员。这个人他的特点在哪里？他不只是说我走第二里路，他真正做到说爱你的仇敌，这是整个这一段教导的里面不与恶人作对后面的 conclusion， 不只是不与他作对，而且是爱与你作对的那个人，爱你的仇敌。这种例子在宣教士中间也许我们有时候会看见，这是非常难得的。 Elizabeth 她走第二里路，她后来她的同工再回到这个奥卡人中间，非常受他们的爱戴跟欢迎。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不爱自己所看到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到的神。这类例子其实是蛮多的，因为我看时间上面的话没有办法再一样一样的讲。我们在自己教会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其实也有，比方说我们从2007年开始呢，就说这些新来的学生他们刚到美国也不知道去哪里不大方便，我们教会就去把他们接来吧，接到学校里，那么把他们从机场接到宿舍，让他们能够宿舍能够进到他们所住的地方，所以开始有了个接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施工。这个事做了十几年，那么13年一直没有停过。这个团队相当的大，本来接机就是把你从机场接回来，但是呢其实我们所做的远远超过这个。比方说接机的人，比方说这里有张照片， 讲到说这些人在穿了制服让别人认得他们是谁，在那里等他们飞机，他们在里面等叫做地陪，他们对学校情形知道，知道他们、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在什么样住舍等等。还有呢也是开车的另外一批人，这些人呢在机场临时停车场在那里讲，所以这是机场的另外一角，这些人在那里讲啊、等这些人来，这一等可以等很久的，因为有人出关出得很慢。除了这些人之外呢，教会里还有一批人在那准备一些小礼物啊，水啊，这些吃的东西啊，一些他们刚到之后可能所需要的东西啊。你看这里在我们的这个伊拉的这个房子里面装的都是。接完之后呢，隔一个礼拜呢，然后把他们通通再接来，然后去烤肉欢迎他们。这些不是他们接机所要做的事情，然后因为有这些事情，所以接机不再是一个辛苦的事情。接机变成有意义的事情，第一礼物是被第二礼物转换了，所以后面的事情也变得喜乐的事情。你看这个烤肉的景色，这个景象是何等的欢喜。其实这一类的机会是非常的多，人家要向你借车去搬家，你说呀，我这个车子新车，借给别人心动，那么借给他是第一礼物，你我自己来，不但车子给你，我人也来帮你，那是第二礼物。这个时候不再是心痛的问题了，而是能够一起同工，一起服侍，去做义工。义工的意思就是说，你做一个你不需要做的事，你已经做了你要做的事，然后你要还特别多做一点事，而且不受代价，这叫做义工。做义工基本上就是走第二一路。教会中间有许多这类的机会，比方说这里我们礼拜四有个儿童施工的义工群，这些人在洗、洗孩子们的玩具啊，装订孩子们的教材啦，他们看看、教育部门当时的需要是什么，他们在一起做工作，工作完了之后呢一起聚餐，有一次聚餐照了一张照片，有各样的饭放在一起，大家能够一起 enjoy， 能够一起在一起有一段、交通的时间、一起说这四个时间何等的美好。本来是一件辛苦的事，这个辛苦的事在我们愿意多做的里面啊，我该做，你付我钱我去做，这是走第一里路，这是你的责任。但是我心甘情愿来替你做，这是第二里路。在第二里路里面总是福气，教会这中间呢第二里路很多，你多问一问就知道，说有许多的机会，这是蒙福的。不是说教会需要人帮忙要省钱，这其实也是让我们蒙福的。好，登山宝训的目的，基本的目的在哪里呢？登山宝训的写法则是以爱人如己为它的基础，是教导人怎么样能够和谐的相处，成全律法终极的目的。所以耶稣说他来是要成全，因为他所对人的教导的部分是真正解决了人与人中间出了问题的地方在哪里，人无法相爱，他是在我们自己吃亏的里面，走第二里路的里面，付出自己的里面，关心别人的里面，能够真正成全了律法他要成全的事。律法不能成全，因为人的罪，所以只有在人的改变的中间，爱能够改变一个人，在人的改变的里面，在神的恩典的中间，让真正我们觉得说公道的事情能够成全在世界上面。马太福音五章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神不只是我们要做得好，是要我们像神一样，我们要完全，所以这是一生的路程，不是我们可以很容易就毕业的地方。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的里面，要么是我们觉得是困苦，要么是我们安逸，尤其是在我们觉得困苦的里面，做一些需要做一些不得不做的事情的里面，想起这是神给我们恩典的一个开始，让我们借着这个有机会走第二里路，让我们自己跟我们所服侍的对象，我们所、原谅的对象，所爱的对象，在神的面前都一同蒙福。好，我们感谢神，一同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主你的话语充满天上的智慧，然而我们所需要的是圣灵里面的能力，愿主你自己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心中，让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求主祝福你自己的教会，祝福你自己的子民，尤其在这个时代的里面，当人在叫说公道在哪里，公道在哪里的时候，让我们的眼睛抬起来，看见说主啊，只有在你面前，在你面前的恳求，只要在你面前放下我们自己的权益，才有机会能够恢复人与人之间那最基本所需要的事。谢谢主的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